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我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之里所赐给我们的。阿门。巴拿巴和保罗受安提阿教会的差派，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传道旅行。在这次旅行中，巴拿巴的堂弟、年轻的传道人马可也随行。然而，马可在庞菲利亚的别家就返回了耶路撒冷。有一次是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二次传道旅行时未能继续合作。在第二次传道旅行时，出发的时候，巴拿巴提议带上马可，但保罗没有同意，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实际上，巴拿巴对保罗而言不仅仅是同工，更是恩人。保罗在前往大马色的途中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并且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对于他的这样的经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时，全心相信保罗的人就是巴拿巴。而且当时保罗在家乡大树隐居了13年，他的人生就像一个失败者一样。但是巴拿巴那时邀请他来安提阿教会一起做同工。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二次传道旅行计划的时候，是再次访问第二次传道过的地方，鼓励那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然而，由于巴拿巴和马可先行前往第一次传道旅行的地方，所以保罗不得不与希拉一起往相反的方向前进。在路斯德，保罗遇见了提摩太，并邀请他同行。保罗所到之处，坚固教会的信心，并且基督徒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对保罗来说是神赐给他的安慰。然而，圣灵不允许保罗一行在以弗所、斯美拿、菲拉铁菲、老底加等小亚细亚地区传道。因此，他们试图前往位于如今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和黑海之间的庇推尼，但这也未经圣灵允许。保罗一行走遍如今的土耳其地区，他这样的一个旅行并不是为了成为旅行博主或增长见识，他并没有出于经济的目的，为了买卖商品。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所到之处传扬神的国度和主的福音。所到之处，很多人接受了福音，教会也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圣灵两次阻止了他们的工作。如果我处在那种情况下，我可能会认为在阻止神的国度和主福音传播主福音的工作，可能我不会认为这是圣灵的工作，而是会认为是魔鬼的搅扰。可能我会坚持我自己的意见。然而，保罗知道这一切都在圣灵的掌控之中，并顺从了与自己想法不同的神的引导。 于是保罗一行来到港口城市托罗亚。那天夜里，保罗在异象中看到一个马其顿人请求说，请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确信这异象是神的作为，并接受了邀请他到马其顿传扬主福音的引导。因此保罗一行乘船到达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市腓立比。圣灵两次改变了他事工的方向，并通过幻象这种神秘的方式引导保罗一行到达腓立比。那么那里应该有一些准备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可以高呼耶和华以勒，并承认这是因为圣灵的拦阻和显现的异象。然而眼前并没有任何的显现，至少应该有人悄悄走过来说，您是使徒保罗吧，我们有十几个人在等您，其中也有人希望受洗。然而在腓立比没有人等候保罗。到了安息日，保罗一行为了寻找一个祷告的地方去了河边。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建立会堂至少需要有十名成年男子，如果没有这些人数，可以建立一个祷告的地方。保罗一行寻找祷告的地方，说明那个地方连十个犹太成年男子都没有，无法建立会堂。当他们来到河边，发现有几位妇女，包括一位来自推雅推拉地区卖紫色布的商人吕底亚。于是他们向这些妇女传福音，吕底亚听了福音，他和他的家人都受了洗。保罗一行在前往祷告的地方时，遇到一个被魔鬼所附能占卜的女仆，并为她赶鬼。这女孩的生活就像是她主人赚钱的机器。当保罗治好了这个女孩之后，她的主人看到赚钱的希望破灭了，便抓住保罗和希拉，带到官员面前控告说，这些人宣扬的是我们罗马人无法接受或实行和无法实行的不当的风俗。于是治安官们命令剥去保罗和希拉的衣服，鞭打他们，并下令监禁。因此保罗和希拉不仅遭受了严厉的鞭打，还被关进监狱，脚上戴着镣铐。如果我们是保罗和希拉，会怎么做呢？在监狱里会和其他人说什么呢？然而以下是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所做的事情，使徒行传16:25。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保罗一行并不是因为自己强烈的愿望而来腓立比的，也不是因为那里有关于帐篷的博览会，而保罗拥有制作帐篷的高级技能而来参加这个活动。保罗一行是完全遵从圣灵的引导和神所显现的异象来到这里的，完全是因为顺从神的引导来到了腓立比。尽管如此，他们如今现在却在监狱里。然而保罗和希拉并没有向神发怨言 或哀叹自己的处境，而是祈祷并赞美神。他们的声音并不是低声细语，而是大声到其他囚犯都能听到。一般来说，祷告是当人生不如意的时候，人们会频繁且长时间的祷告。当面对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有需要一定要解决的难题的时候，而且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的时候，或者是有一定要越过的高山变成险峻的山峦的时候，祷告会变得更加的深入，更加的恳切。当取得某些成就或遇到喜事的时候，人们通常不会献上很长时间的祷告。面对非常重要的事情时，不少人会进行深呼吸、长长的祷告，甚至有人会进食祷告。然而，几乎没有人在完成重要的事情后，出于感恩而进行深呼吸、长长的祷告。因此，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祈祷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还赞美了神。如果说祷告是在生活艰难、遇到问题以及人生不顺的时候进行的，那么赞美则更多是在喜乐和感恩的时候献上的。当人生面对艰难的问题，人生看起来一团糟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愿意赞美，也不容易唱出赞美。然而，当人们内心整理清楚这些状况发生的原因之后，并感受到神在这些境遇当中的安排时，赞美之情会油然而生。尽管环境没有改变，这时赞美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带有深刻而神秘的恩典。如果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唱了一首我们常唱的赞美诗，我猜想可能是赞美诗第412首，我灵深处远远的地方响起了一首比诗篇更甜美的旋律，天上的乐曲不断的流淌，如无边的宁静包围着我的灵魂，平安，平安，奇妙的平安，从天父那里降下来，愿那爱的波涛永远，永无尽的爱波浪覆盖我的灵魂。使得保罗能在腓立比监狱当中赞美神，是因为他确信引导他到那里的是神，并且神对他的处境了如指掌，因此他的赞美震动了监狱，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带来了神奇的结果，使那个监狱的狱卒和他的家人都受了洗。随后，狱卒的家人和指责部、子部商人吕底亚以及家人，还有曾被恶鬼附身的女孩，以及其他几个人为中心，建立了腓立比教会。今天的经文也见证了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当中赞美神的事情。保罗向生活在充满世俗价值观的以弗所，并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且将继续过忠实生活的信徒们自信，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恩惠平安。这恩惠平安表面上是当时的问候语，同时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进一步说， 如果说恩典是我们信仰生活的起点，那么平安就如同我们信仰生活的终点。此外，恩惠平安的顺序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恩惠和平安，而是平安和恩惠，那就会感到很困惑。也就是说，只有享受神所赐予的平安的人，才能够享受从神来的恩典。那么所有人都无法信神，也无法站在敬拜神的地方。从亚当夏娃到现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先享受与神的和平，然后才因着和平而得到神的恩典。正是因为神首先给予我们恩典，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成为神国的百姓，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与神的平安。因此我们能够享有这样的恩惠平安，是因为神是我们的父，并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留下了代赎的宝血。因此保罗并不是简单的写信祝愿，愿你们得享恩惠平安，而是写道，愿从我们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来的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今天的经文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段话可以说是总结了以弗所书的全部内容。以弗所书的内容可以概括为神所创造的新的共同体。保罗讲述了神为了让我们成为拥有永生的存在，并使我们过着与此相符的生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一切的开端是愿颂赞归于神。仅此一句就让人对接下来的内容充满期待。如今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或电话来确认大学录取的结果，而在过去，人们必须要亲自到报考的大学，通过查看张贴在墙上的名单来确认录取的结果。子女是否被大学录取，只需看他们从大学回家时的表情就一目了然。此外，当子女报考大学并前往查看结果时，通过电话告知家人的时候，只需要听他们的声音就能够判断结果如何。如今求婚的意义似乎已经和以前不同了。据说有人会借用高级酒店进行装饰，并赠送名牌包等礼物，这通常是已经决定结婚的情侣，或者即将举行婚礼的两个人才会这样的。而原本的求婚是指恋爱中的一方，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向对方提出结婚的请求。如果对方接受了，就标志着订婚及婚约的开始。随后会发展为结婚，正式成为夫妇。这两个人可能是同事、学校的同学或学长学妹， 也有可能是教会的成员，当然他们也可能是通过介绍认识的，或者因某些意想不到事情而认识的。如果男方向女方求婚，或者女方向男方求婚，只需听对方回答的开头部分就能够知道是否接受。称呼并不重要，比如哥哥是，你是，某某是，你真是个好人，和你在一起很舒服，我的父母也喜欢你。如果对方接着说出这样的话，那么意味着对不起，你被拒绝了。结果通常会是我们还是做前后辈比较好，我们可以做男朋友或女朋友，我们还是以兄妹相称比较好。相反，如果对方说真的吗，我本来还打算先向你告白呢，这一天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就意味着对方已经接受了求婚。求婚的人等待的越久，听到的感叹会越大。今天的经文开始第三章一到十四节，揭示了神向我们生命所施的何等伟大的祝福，以及我们在神面前是何等宝贵的存在。我们使用的改译改正版的韩文圣经没有句号，这是因为在翻译圣经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韩文并没有句号。尽管如此，从第三章一到十四节的内容可以看到，是由五句话组成的，具有明确标点符号的新译本韩文标准版文本当中包含13句，英文圣经 NIV 版本有8句话组成，然而希腊圣经只有一句话。为了拯救我们这微不足道、卑微、困苦的人，三位一体的神所完成的工作如此微小，如此卑微，甚至无法想象，这让保罗感到心潮澎湃，几乎不能说话。使徒保罗现在身在何处？他并非在罗马皇帝尼禄的皇宫中进行早祷会时所出的这番话，同样他也并非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或阿根廷和巴西边境上的眺望世界上最大的伊瓜苏瀑布时所出的这番话，他现在被囚禁在监狱里，身上附着镣铐，但他的灵魂正在经历比大峡谷更为惊人的神救赎之功。此外，他的灵魂正沐浴在无法与伊瓜苏瀑布相比的神奇妙无比的恩典瀑布当中。使徒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时解释了为什么只能这样赞美。三到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赐给我们不仅是天上所有属灵的一切祝福，而且在创造世界之前就拣选了我们。神赐给我们天上所有的一切属灵的祝福，都给了我们，没有赐给我们的，一切都已经赐给了我们，不是将来会赐给我们的祝福， 而是说他已经给了我们，而且他拣选我们的时候是在创世之前。这意味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已经决定这样做了。这不是因为神看到我们并拣选了我们，而是他先施予了，先单方面施予了恩典，选择了我们。因此神赐给我们的祝福并且拣选了我们，我们不得不向他唱赞美的诗歌。特别是三位一体的神是配得接受我们的赞美的，在三到十四节中详细阐明了他具体做了什么，三到十六节讲述了天父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所做的就是预定，预先确定我们做他的儿女。七到十二节讲述了圣子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所做的就是赦罪，赦免我们的罪。十三到十四节讲述了圣灵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他的作为是验证，也就是给了我们保证，应许会为我们负责到底。三位一体的神如此为我们施行如此极大的恩典，这是为什么呢？圣父神的事工结论是这样的，六节，是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圣子神的结论是这样的，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圣灵神的事工结论是这样的，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神的工作的结论是相同的。神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要赞美他。因此以赛亚先知也这样说，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一节，这百姓是为自己所造的，好诉说我的美德。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赞美他。那么我们是否都应该主修音乐，加入唱诗班，学习乐器，成为唱诗班的一员呢？比起口头上的赞美，在生活的现场表现出来的赞美是更响亮的。如果我们的人生中一切都能荣耀神，那就是真正的赞美。相反，即使我们有美妙的嗓音，唱着美丽的圣诗，如果没有荣耀神，那就不是真正的赞美。神赐给我们属天的一切祝福，并在世界创造之前选择了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通过我们的生活来赞美他。我个人喜欢的福音赞美，现在基督教的音乐 CCM 和圣诗，这些歌曲我听过很多遍，唱过很多遍，但从未感到厌倦，反而常常感动流泪。在诗歌本当中也有喜欢的赞美诗，比如315章，我主，我 真心爱我主，和438章，我灵魂得恩典。我很喜欢这些赞美诗，因为越是服侍主就越显得珍贵，所以我希望今天比昨天更爱主，明天比今天更爱主，并且站在主面前的时候，那一刻 谁是最爱主的时刻。另外感谢主让我出生在这个世上，并引导我的步履，相信无论我在哪里，主都知道我的处境。所以我希望无论身处何处，是帐篷还是宫殿，都能完全接受主的主管，让那里成为神的国度。此外还有内心受感动的歌，主日礼拜时有时会唱上一段，或者某一段会不禁让我泪目。其中有一首无论何时都深受感动的赞美，赞美诗622首，平安夜。歌词是这样的：圣善夜，星光明亮，我们的主耶稣诞生于这个夜晚。长久以来，为了那些陷入罪恶中而彷徨的我们而来，全地因着主的到来而欢欣，希望的晨光照耀大地，跪拜天使回应吧。哦，圣善夜，主降生的夜晚，这个夜晚，圣洁的夜晚，圣洁的夜晚。这首诗歌没有特别的故事，但每当我安静的唱或听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和深深的感动。每年在圣诞节前的时候，都会寻找这首诗歌各种版本来聆听。这首歌的最后一段歌词是平安夜，在英文中是 O Night Divine。 Divine 一词是用来指属于神的属性或来自于神的事物，因此圣诞之夜表面上看只是历史中的一天，实际上是神为了拯救人类，将他永远的儿子作为十字架的牺牲物带到世上的那一夜，因此这一夜变成了 Divine Night， 圣洁的夜晚，区别于众的夜晚。正因为有了那个夜晚，我们才能够获得永生，成为神国的子民。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当我们静静回顾并真诚审视我们过去的人生的时候，回想起我们所做的事情以及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应当赞美他，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肉身的父亲虽然是为了我们，但是他也是有限的，他也是有很多不足的。然而我们的天父是无限的，是永恒的。我们的天父赐给我们天上所有的福气，并且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如果神如此的关爱我们，那我们的生活岂能不朝着他而生活呢？今年已经过去了几乎一半的时间，怎么样了呢？新年的时候似乎有个很大的决心，今年要怎样生活，但回顾今年的已经到了中途，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是吗？平日看起来是基督徒，也许在人前看起来是神的儿女，但在决定性的瞬间是否依然有固守的旧生活，随波逐流，追随一副所的观念和世俗的浪潮，不是吗？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宣称活出赞美神，高举神的生活，实际上却过着以自我为中心高举自己的生活。就像在以弗所这样的世界当中，我们认为效法世俗、追随世俗浪潮，活出比活出忠心赞美神作为基督徒 分别出来的人更为名字，这难道不是吗？即使我们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没有过着忠心的生活，没有向主唱我要忠心赞美主，那我们剩下的六个月不是不应该这样继续前面的生活吗？让我们每个人都向神打开窗户，向神敞开我们的窗户，神必定会缔造我们作为21世纪的大以利，在这个世上作为圣徒，作为一个信实的神的圣徒。因为大以利的神与使徒保罗的神也是我们所信的同一位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天父，感谢神赐予我们属天的一切福分，感谢神在我们还不存在这个世界之前，甚至在这个世界建造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求神使我们成为在以弗所等地生活的圣徒，区别出来的圣徒，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忠实的人，使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每个场合每个瞬间都能够赞美你。有时作为圣徒的生活可能显得不舒服，作为一个忠实的人可能被视为是一个吃亏的，是啊，我在此承认这一点，求神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知道没有比这种分别出来的生活更有价值的、更有意义的生活，也没有比赞美神更为重要的事情。有时世界会告诉我们停止唱忠心赞美歌，向世界唱效仿。沙，求你告诉我们，我们追求你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有智慧的。然而，真正高举神的，不是向世界唱效仿，而是向神唱赞美神。求神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也求神帮助我们在余下的每一天都过赞美神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